日本政府在内阁会议上针对日本正在同英国同意大利联合新研发的次世代战斗机，决定将基于自民公明两党的协议，在定定限制情况下开放将次世代战机出口至美国以外的其他国家的方针，并且在国家安全保障会议上修改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的运作指南。今次将会是日本防卫政策的重大转变。日本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采取和平主义原则。过去七十几年来，禁止向第三国出口和国际共同合作研发的武器。不过，随着中国在印太地区的军力不断增长，日本近年来全面修订了他们的安全政策，明确概述中国带来的挑战，并计划在2027年前将国防支出提升至国内生产毛额 GDP 的 2%， 符合北约标准，亦在武器出口方面采取措施放宽限制。这个决定将会是日本第一次准许出口和其他国家共同生产的致命武器。日本的政府方针提出，为避免阻碍到日本防卫，必须建立开放将防卫装备品转移至第三国的机制，因此决议开放将战机出口至第三国。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林方正对此表示，必须要实现制造具有维护我们国家安全所需要的战斗机计划，以确保我们的国防不会受到威胁。日中关系专家、台湾绿洲文教基金会执行长谢文生认为，印太地区面临包括中国在内专制国家的威胁，局势越来越不稳定。在地缘上，日本又被三个来势汹汹的核拥国包围，如果是继续困于旧有的安保体制而无法有所作为的话，不单止本身面临危机，还会间接协助冲突的形式。他说，
日本其实是在回应其周遭，包括中国、朝鲜及俄罗斯三个拥有核武。
谢文生说，日本其实是响应周围的中国、北韩和俄罗斯三个拥有核武，而且企图以武力改变现况的国家所带来的压力。如果防卫装备和武器出口限制再不松绑的话，就会成为阻碍性的存在。谢文生说，日本为避免助长国际争端，长期对武器出口采取限制，但早已经不合时宜。如果不放宽限制，将不单只是限制日本对于国际和平所能够提供的贡献，危及日本的防卫产业环境发展，亦将而造成日本本身的防卫危机。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政策分析员詹长威博士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去年的年底，日本和英国、意大利针对开发第六代隐形战斗机签署了全球作战空中计划，简称 GCAP。 这一项原则修订亦明确地将范围限定在 GCAP 计划，不单只是自民党为了安抚以向来和平主义为核心的联合执政党公明党，亦能够减少日本国内民意调查对于武器输出的反对声浪。他说，对于日本政党和民间社会在中国在印太地区的军力不断增长的态势已经有高度警觉，但以上并没有太大的反对声浪，亦希望见到日本透过首次和美国以外国家共同研发装备，扩大对抗中俄等国的阵线。他说，
除了美国以外，日本要进一步确保欧洲各国对于日益复杂的印太安全情势有更多的参与及介入。
詹长威说，除了美国之外，日本要进一步确保欧洲各国对于日益复杂的印太安全情势有更多的介入和参与。换言之，就是从大战略层面来看，日本希望除了美国之外，有更多欧洲国家参与对于中国和俄罗斯的牵制。日本决定解禁次世代战斗机出口的消息一出，中外交部发言人林剑3月26号就说，近年来日方大幅调整安保政策，逐年增加防卫预算，不断放宽武器出口限制，寻求突破性军事发展，引发外围国家和国际社会强烈担忧。他说，中国敦促日方切实尊重外围邻国的安全关注，深刻反省战侵略历史，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对此，日中关系专家谢文生说，中国对于日本放宽武器出口禁令的指控是倒果为因。他说，
若不是中国近年无止境的军事扩张对日本造成了巨大威胁的话，
谢文生说，如果不是中国近年来无止境的军抗对日本造成巨大威胁的话，日本基本上还会是那个只想自己默默赚钱的国家。 谢文生认为中国好可能继续向日本扣上复活军国主义的帽子。日本和平安全保障研究所理事长德地寿士认为，日本放宽武器出口禁令，中国大可以不必过度解读。他向美国之音表示，即使中国不乐见日本对更多国家输出武器，但真正有机会令到中国感受到威胁，并非武器得以大量出口，而是日本拥有新型战斗机的事实。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政策分析员詹长威认为，中国不会有太激烈的反应，亦不至于对日中关系有所影响。他说，
毕竟这是各国内政以及与各国之间的合作。
詹长威说，始终这个是各国内政以及与各国的合作，从中国角度亦很难有太多着墨。中国大概只能够呼吁日本不要忘记二战、谨守和平原则等立场。詹长威又说，返回到次世代战斗机的开发主要原因是藉由整合不同国家不同厂商之间的专长，而减少整体计划开发中的未知以及重新研发的成本，亦借这个过程令到日本和北约国家有更多的合作机会，中国大可以不必过度反应。这次和北约成员国英国和意大利的战机联合研发，是日本首次和美国以外的国家共同研发武器装备，出口项目间是为了日本和英国和意大利共同研发的次世代战机外销，出口对象限于同日本签订防卫装备与技术转移协议的15个国家，处于冲突中的国家将不在出口范围之内，新战斗机预定2035年底之前服役部署。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的政策分析员詹长威说，次世代战机的开发需要大量的经济和技术成本，远非单一国家可以负担，所以当前除了上述的美国、法国、德国、西班牙、比利时以及日本、英国、意大利之外，只有中国和俄罗斯传出进行次世代战机开发的消息。他就说，对日本来讲，在与美国既有的安保体制调整、深化和确保之外，加深和欧洲的防务关系是现今本已经强化稳定印太地区局势的一大工作重点。他说，
次世代战机的一个开发，使得欧洲各国跟日本之间可以深化安全合作的关系。
詹长威说，次世代战机的开发如果能够使到欧洲各国深化和日本之间的安全合作，当然亦会进一步加深欧洲国家在这个区域的利益。台湾绿洲文教基金会执行长谢文生说，日本经由放宽防卫装备和武器出口限制，可以从实际执行面扩大防卫伙伴的阵营，间接强化防卫力。例如深受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信赖，主导日本国防战略修改方针的前防卫大臣小野智五殿曾经提及，俄罗斯作为全世界第二大军武输出国，长期对印度、东盟、非洲的很多国家输出武器，纵使这些国家大部分都同俄罗斯之间还未缔结军事同盟，但是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联合国大会对俄罗斯制裁的表决上，从这些国家持反对意见或者弃权，就可以得知武器出口产生的效力。他又说，由于宪法限制日本仲是以美日同盟为主，同其他国家缔结类似的条约较难，但是透过共同研发和输出防卫装备或者武器，日后就能够利用装备使用、训练、维修、后续的再购买的等方式，和输出国之间建立了类同盟的关系。他说，
中核武器的出售本身就会让输出国与输入国之间产生一种类同盟的关系。
谢文生说，军火武器的出售本身就会令到输出国或者输入国之间产生一种类同盟的关系，这个就是日本可以绕过宪法限制去建立防卫日本所需要的和其他国家的军事机制。谢文生指出，过去防外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的限制，日本在援助乌克兰的时候只能够提供防弹衣或者头盔等消极性的装备。如果日本要脱离战后体制，作为一个名副其实能够为国际和平有重大贡献的国家，防范武器出口限制是绝对必要的。对此，日本和平安全保障研究所理事长德地寿士认为，即使跨出防卫武器出口这一步，距离日本作为国际大国的目标还有相当距离。他表示，以近期日本在防卫方面的方针和措施改变来看，作为国际社会的和平与稳定作出贡献的手段，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强大。 但是单就放宽武器出口限制来讲，效果可能是有限的，因为目前转移的项目非常有限，而且限制太多，目前没办法太乐观地评估执行的效果能够发挥多少的影响力。以上美国之音记者向凌在台北的报道。